弟兄姐妹平安。我上次跟大家谈到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一节，第二章的前面这里讲到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要一个悔改的心，那种表现出来是什么？照基督所请的去行，而且要爱他的弟兄姐妹。那今天接下来在二章的第十二到十七节这段经文，跟上面那个教导恰好做了一个来做一个对比，说出什么是我们信徒不要做的事，就是不要贪爱世界。它主要的意义是提醒我们这些信徒避免世界的这些邪恶。这一段经文的世界不是指父神所创造的这个物质世界，或是神所创造的我们这些世人，不是，他死的是罪恶的世界，是在魔鬼撒旦控制之下敌对神的势力。我们从前面第十二到第十四节这一段，使徒约翰可能正准备要做一个很深入的而且准确的一个宣称。他在采取这个行动之前，他先确定接受他信息的这些基督徒是不属世界的，而且他们是信服神，是得胜的基督徒。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书的里面，经文的结构，这十二到十四节是有两个系列句子所组成的。有我以前在读的时候，我觉得怎么讲了半天又讲了哈，好像是重复，而且搞不清楚他到底在讲什么。好，其实这个段的它是两个系列的一个子句所组成的。第一个系列就从第十二节说：“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然后第十三节上半段讲：“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了。”然后接下来：“少年人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这是第一个系列。第二个系列是接下来十三节的最后跟十四节，他讲到说：“小子们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然后呢，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二者。我们看这一段，这两节三节经文里面，第一件让我们注意的事情是他重复的出现的一个字眼叫做写。约翰用了三次我写，还有三次我曾写。在希腊文文法里面，前面那三句是现在的时态，后面的三句是过去的时态。这种变化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认为说现在时态的我写，就是指他现在写的这封书信就是约翰一书的书信。然后呢，过去时态，然后后面写的说我曾写，这可能是这封书信之前所写的约翰福音。但是另外有些人他认为说，很可能当使徒约翰写完了前面那个我写这三段了以后，可能受到了干扰，说不定临时发生了什么事情需要他马上去处理，所以他去处理以后 然后再回来原来的，要继续再写的时候，那么他就接着重复前面所写的所提的事情，再一次来重申他的思想的一个主线是怎么样，所以就由现在的时态改变为过去的时态。那我们看这段经文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十二节到十四节收信的人三个不同的称呼，两组系列的第一个称呼叫做小子们，虽然十三节跟十四节这个小子们在原文的里面 有些不同的字，用不同的字，但是它的意义上没有什么显著的分别。这个小子们是一种流露着很亲爱的那个表达，他的意思就是孩子们啊，孩子们啊，就是指的他怎么样，所有的读者来讲，好，他就称他为小子们，哎，孩子们啊，这是作为一位年老的属灵长者使徒约翰对比他年轻这些读者做出的这样的称呼，是非常的适切的适合的。每一组的第二句约翰称他们为父老们，第三句称他们为少年人，所以约翰称他们的读者是孩子们，然后再把他们分为两组，一组是父老们，一组是少年人。父老们是指会众里面教会里面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比较成熟灵命成熟这些基督徒。少年人包括所有比较年轻的信徒，也有人指出说可能是他的指出是以灵命的程度来分。而这三种的表达，小子们、父老、少年人，他实际上是说什么呢？他说我在基督里的儿女们啊，无论你们是年长的或是灵命深的，以及你们是年轻的或者是灵命浅的，他讲的意思就是这个。好，我讲应该清楚吧，或者我再讲一次，他这样说，我在基督里面的这些儿女们啊，无论你们是年长的或是灵命深的，或者你们是比较年轻的或者灵命比较浅的，好，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约翰在描述他们的特性的时候，主要有赦免、认识神以及胜过罪恶。对所有的读者，就是孩子们，他提到的特性是他们的罪得到赦免，这个特性排在第一位，因为它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最基本最重要的经验，也是我们可以跟神相交的绝对必要的条件，就是最需要得到赦免。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绝对圣洁的神，所以不能有一点罪。跟神有相交，跟神要建立关系，第一件事情需要对付罪。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怎么传啊。我们常常不敢讲罪，一讲罪就得罪人，对不对？但是了解，你要传福音给他，第一件事就要叫他看见罪的问题，因为罪得赦免才可能跟这个父神有相交的关系。所以这里讲到孩子们的特性，第一点就是罪要得到赦免。而且我们看约翰继续解释了他们的罪因着主的名得到了赦免，他们相信主，而且主的名基督的名就是告诉我们基督自己，他们相信基督的名就是相信耶稣基督自己，因着主的名得着了赦免，就是说赦免是建基于主的名。这里告诉我们当赦免的根基是什么， 就告诉我们基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基督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这里讲说他我们得赦免因为主耶稣名的缘故。那基督到底是谁呢？基督是神。那他为我们做什么呢？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好，所以我们从这一点就很清楚了解重要的这个点在哪里。除了他们曾经经历过的赦免以外，第十三节约翰说什么？孩子们是认识父的。就是说基督徒他们是怎么样，必须是认识神为他们父的这个特性，强调他们跟天父有这位神是有父子的关系。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所说的哈，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神的儿女。这是有父跟父跟我们的关系，是这个信他的名的人，接待他信他的名就有权柄做什么？神的儿女。我们就跟这父产生了什么有关系了，父子的关系了。所以他们讲到说是认识这位父的。父老们是根据他们对神的认识而特别被区分出来的。这里说你们认识从起初原有的，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他们认识从太初就存在的那一位，从起初原有的，就告诉我们这位是太初就已经存在的这一位。这里所说的认识不是想着哎呀我认识你，因为 他在介绍，不是这种认识。这里的认识一种相当长久的交往中间，而且产生的刻骨铭心的那个经验中间来认识这位神不是很肤浅的，是深深的认识到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是不尊就为这个事情呢做了一个比喻说，他说有一位很年轻的传道人在宣讲神信实的信息的时候，当他提到在某一个要点关于神的信实，就看见坐在后面有位年纪相当长的一位年长的祖父辈走到前面来。他补充说他的我的外孙啊可以告诉你们这些事情，但我却为这些事情来做见证。我已经活了经过人生七十多岁了，而这位神仍然是那样的信实，仍然是那样的真实。所以这个叫做认识。好，年轻的可以讲很多，但是年老的他经验的里面真正的认识，这就是约翰所说的认识，是一种透过生命跟神一起走过不同人生阶段而来的那种认识。我认识这个认识怎么产生？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常常跟神交通，我们可以借着读经，我们可以借着我们在中心的服事上来认识这位神，我们也可以做到我们顺服的生活中间来认识这位神。借着这些都再一次来加深这种认识神的途径。如果我们今天很会来传讲神的话，我们今天很会分享神的 这些话语，但我却没有去行的话，或者我根本就不去行的话，那不是真的认识神，那只是说你有对神的知识而已。所以这里告诉我，我们不单单要听到，我们一定要行道，听了就去做， 从这个里面你就越来越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真正认识神的人才也才能够越来越深入来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跟我们的关系到底是如何。接下来再讲从起初原有的，就是从太初就存在的那一位。当然我们可以指这位是父神，但是假如我们从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讲到什么，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一节经文的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这是指耶稣基督，这是指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永恒者，可能更为适合更为恰当。少年人就是经常面对各种强烈的道德挣扎，所以他们要靠着怎么样圣灵的力量来征服这些困难。我们的今天诗歌里面有唱到刚强是怎么样的刚强，这里形容他们刚强不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哦，乃是靠着那已经胜过魔鬼的耶稣基督并且赐下的圣灵。因为神借着他的灵叫我们的心里的力量怎么样刚强起来。好，今天所唱的诗歌里面都提到，我不晓得我们唱就忘了还怎么样，好，要很清楚知道我们的刚强是神在我们的力量给我们才得以刚强，不是你说我要怎么样要我怎么刚强，你一定不行啊，你绝对做，可能你觉得可以，后面你就发现你完全不行。啊，你的得胜你没有能力，唯有靠着神，唯有靠着圣灵的帮助，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才可能有力量。有特别年轻人，我们常觉得我很轻，我这个不错，我又如何啊？少年人要是有各种强烈的道德挣扎，所以必须要靠着圣灵力量来征服这些困难。好，再让我们看见，因为借着神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并且我们这里看到神的道常存在他们心里。好，在这里两次描述他们胜过恶者，前面讲到后面也是再次提到他们胜过恶者，很可能是指他们胜过那时候的诺斯底主义的异端。我们以前谈过，刚开始我不跟你们讲的背景，诺斯底主义是这异端他们看重知识不看重信心，他们认为所有的物质世界都是邪恶的。因为这样的观念，他们产生怎么两个极端，一个是禁欲主义，一个是纵欲主义，两个相反的极端。他们否认耶稣是道成肉身，因为这位神他说物质是邪恶，那么怎么可能神成为那个有肉身的呢，有邪恶的物质呢，所以他们否认耶稣的道成肉身。但是在这里胜过那二子更可能是指胜过罪恶，因为胜过是一个完成时态，表示他们已经征服了那二者，而且还保持在战胜他的状态里面。我们从约翰一书第五章四节到五节那里说什么，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这两节经文显示出基督徒的信心是使他们得胜的原因。但是我们今天在第二章第十四节，约翰提出另外一个使信徒得胜的原因是神的道。神的道就是福音的信息， 福音的信息常存在他们那里面。福音讲什么？好，我们说我们传福音啊，教会传福音啊，弟兄姐妹要传福音啊。福音讲什么？你若不知道神讲什么，你传什么？对，神的道就是福音的信息。福音讲什么？我不晓得。我想我们中间应该大家蒙恩得救基督徒都应该知道福音是什么嘛，对不对？否则你怎么会信？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其实应该有点训练，就传福音啊。怎么传？训练完以后找另外一位来，或者找位没有信的，叫他跟他讲讲，看他怎么讲。这种训练很重要。好，就怎么样把福音讲清楚，不要讲很长，短短的就可以讲清楚。福音其实不长，短短的你就可以讲清楚。好，所以约翰在这里提到另一个是信徒得胜是福音的信息。他说长存在他们的心里面，长存是指它是一股非常活泼的动力，而且常常持久在他们里面有那种活动的，不是死死摆那里，常常有那种活动在里面。福音其实一讲到一个古老十字架的这个故事，我不晓得这个古老十字架的故事有没有长存在我们心里呢？而且长存在我们心里，是不是能够使我们的生命的力量跟活力也能够在里面看见，而且是活出是有喜乐的，是有平安的，是一种乐于与人分享的这样的生态呢？紧接着这些经文以后，约翰就提醒清楚，要不断的跟世界搏斗。他在这里跟他们保证，他们有足够的装备，因为什么？神的道已经在他们的里面，神圣的力量、圣灵的力量已经赐给他们了，而且他们也因为这样，也战胜了敌人，有了什么初步的信心了。因此他接下来十五节约翰提出他的恳请，说不要爱世界 和世界上的事，叫人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里所指的世界是那些跟神的子民为敌和威胁他们的存在的这些人或力量，其实就是 这些背叛神离去神的人所组成的这个社会。我们基督徒是怎么样？我们还是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对不对？我们虽然活在这个社会里面，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社会，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好，你要这种要有这个叫什么分别为圣，就是有分别，跟他们不一样。不只是我们言语行为跟他们不一样，我们甚至于我们思想动机也跟他们不一样。因为这个世界是被罪恶所掌控的，是现在目前是被恶者所掌控的，世界的潮流同样的，很多人跟着世界潮流走，其实世界潮流就是这个败坏的世界社会所要带领我们走的。我们要非常的小心，非常谨慎。约翰说不要爱这个充满敌对神的道德意向的这个世界，不要讨世界的喜欢，不要跟随他的潮流风俗，不要顺应他的目标贪图他的利益，不要寻求与他相交。因为爱世界就是恋慕这些罪恶，也等于是怎么样背弃了神。世上的东西其实就是指到这个世界上这些欲望啊、野心啊、享乐啊，还有它支配性的原则跟动机，就是所有令社会变为邪恶的这些元素都包括在这世界上的东西。约翰在第十六节把这件事情怎么样总结为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可见世界上的事物不属于物质方面的，因为人得着物质的东西不一定是犯罪。好，人得着物质的东西不一定是犯罪，但有的时候因为你要拥有这些东西的方法，或者是贪爱这些东西不舍这些东西那个心情，会使我们犯罪。 OK， 我讲清楚了吧哈？而且这里他继续讲到两种不要爱世界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爱世界就是拒绝神。这里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你真的贪爱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些世界的这些我刚讲的这些的情况，那么你就是怎么样拒绝神，因为他们爱父的心不在他里面。我们看见这是一种主宰生命的原则，而且两者是互相排斥的，就好像我们讲光明和黑暗是绝对不相容一样。那么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女自自然然就要爱神嘛，对不对？像我们在世做父母的做儿女的，你自自然然就要爱你们你的父母嘛。而不爱与神为敌的这个世界嘛，这才是神的儿女的表现。而且第十六节继续还指出什么？因为世界上的事，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肉体是代表我们人类被罪恶败坏的那个本性呐、我以前在讲罗马书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认罪悔改，神赦免，耶稣基督宝血洁净，但是我们的原罪就是我们的罪性还在，要等有一天到神面前，这才会完全除掉，这就是我们败坏了的本性。肉体的情欲是指败坏了的这个本性制造出那个不合宜的欲望来。眼目的情欲是说那些诱惑我们眼睛的非法欲望。今生的骄傲就是讲到生命中虚浮的荣耀，就指一些物质财富属世利益的这些炫耀。我们看见这三类的罪恶中间含有两种私欲，并且一种快要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这两者是贪恋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后面这个今生的骄傲是夸耀自己所有的。好，这两个我们要把它分得很清楚。所以就广义来讲的话，这三种事物正跟当日在乐园里面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祖先亚当夏娃被那禁果引诱所征服。同样的，这三种也是跟那女人的后裔耶稣曾经征服过的三种试探相符合。所以我们看这节里面他就解释了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试探的失败，这段我们都很清楚哈。这段经文我把它读一下好不好？好，我们再仔细再回想一下。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 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你们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而且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这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好，那么主耶稣在旷野被试探的情况怎么样，是在路加福音4:1-12，那里讲到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得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两段经文我们都非常熟，对不对？好，那我们看这两段是不是跟今天所讲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亲身的骄傲是完全是相符合的。肉体的情欲相当于在伊甸园里面那个好做食物，也就是跟主耶稣在旷野第一个试探叫做变石头为饼的来充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眼目的情欲相当于创世纪那里悦人的眼目，以及主耶稣第二个试探里面讲的叫他观看天下万国的荣华。今生的骄傲相当于在伊甸园里面人使人有智慧，以及主耶稣第三个试探从殿顶跳下来而得的这个荣耀虚荣。其实我们看见很多，虽然你就可以把它看见肉世界的这种结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骄傲常常在我们生活里面在试探我们，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方向，就从这你在都是重点都在这三方面，所以我们要非常谨慎、非常小心。其实食欲、美欲看得好的东西，智欲有智慧的这种欲望，这些都是很正常而且合理的。但是假如我们人不以神为自己生活的中心，不以神我们成为我们生存的目的的话，这些欲望都会变成为邪恶。我们看人堕落以后，贪爱世界被成为人心里面很自然的一个趋向。这是我们看见耶稣在试探里面，他完全顺服神，以神为生活的中心，以神为他生存的目的，所以他得胜了试探。我们要学耶稣，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生活的中心，为我们生存的目的。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好好读神的话。耶稣的回答都讲经上怎么讲，不是我告诉你怎么讲，那个人说怎么样，你看 这些一大堆人都是这样，不是 一定是经上怎么讲。所以我们的目标行事为人，我们一定是圣经怎么讲，我们怎么做，我们怎么活。所以好好读圣经，等你都不读圣经，到时候我要想，哎，好像谁讲过，又想不起来。这因为圣灵会叫我们想起神的话，所以我们不要怕，我读了忘了，没关系，你只要肯读，圣灵会让我们想起神的话。第二个不要爱世界的原因是基于他的短暂性，就像第十七节说吧，这世界和其上情欲都要过去。所以我们看见世界不能给我们永恒的满足，我们所喜欢的，我们所爱慕的事物，都是常常是转眼就没有了，好，虚无缥缈，就在中间就化掉，就叫我们怎么样，常常会很失望。所以把生命放在这中间打滚的话，不但是犯罪，而且非常愚笨的事情。我也是把我们自己捆绑在一个走向灭亡和死亡的这个毁灭跟死亡的这个体系上。所以约翰在这里要我们把生命建立在什么？遵行神的旨意上。要把生命建立在遵行神的旨意上，因为你坚持的遵守神旨意的人是怎么样？永远存活的，永远长久，就永远存活。这样的人能够享受到神的生命，而在我们实践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是把自己和永恒怎么样连接在一起。就好像奥古斯丁他曾经说，将我们的心联系在神的永恒上，便能够永久的跟他在一起。 C.S. Lewis 他曾经说过，他说其实世界上我们世人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他对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的人，另外一种是他对神说，一种是他对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另外是神对他说任你的旨意成就的人。第一种是人对神说愿神的旨意成就，第二种人是神对他说任你的旨意成就。第二种是什么？神任凭他行旨意。你就看见第二种是永远灭亡的人。我们看着耶稣基督，因为完全遵行了神的旨意，他对一切顺服神的人就做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圣经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贪爱世界的例子，好像圣经讲到迪马贪爱世界，他离弃了在困难中的保罗，他自己跑到帖撒罗尼迦去。圣经讲到罗德，他贪爱世界，所以他进入了世界，他就失去了为神做见证的能力了。我们最常讲的浪子的故事，对不对？说明他贪爱世界是何等的可怕。但愿我们弟兄姐妹，不论我们自己读主的话语，我们听主的话语，求神的灵教导我们，常常指正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而自己继续在最终来行，也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要照神的心意来行。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爱神，愿意遵守天父旨意的，而不是贪爱世界的，任凭自己心意成就的人。我们一同祷告。什么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是不是经文可能我们都很熟悉，但是今天早上你又借这个经文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你给我们一条大的经历，就是不要贪爱世界。 我们要跟世界有所分别，很多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走向、社会的导向，透过各种的情况，不管现在的媒体、电影，或者是很多的那个杂志，种种，都引导我们是向世界而走。因为很多人不认识神，他们不只是活在世上，他也走世界的道路。主啊，前次让我们谨慎小心，我们能够得胜，不是我们能，乃是因为神你能，圣灵能够在我们不能的里面刚强我们，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也能够引导让我们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让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也不让圣灵担忧。那我们在看见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金色骄傲，常常是今天世界用这些东西让我们跌倒，让我们离去神，保守教会，保守弟兄姐妹，更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常常警醒，有祷告的生活，有读经的生活，有敬拜的生活，有交通分享的生活，有逼死极力的生活。谢谢主，祝福教会，祝福每一个家庭，祝福每一个个人，能够真的是爱神爱人，遵行神的心意，和行出神喜悦的生活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